我们教会今年为了配合我们的购堂以及搬迁，所以从年初开始，我们就开始在交通有关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尼希米记这样一个新的主题。当我们在看这些旧约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重复的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来看旧约呢？如果我们看旧约里面全部都是以色列它的开始的开国的历史，换句话说，以我们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这所谓的外邦外国人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去看一个外国的历史呢？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要看外国人历史以后，我们就看说这个以色列人他又不是一个很显赫的民族。然后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看到的也不是现今以色列的历史，而是谈到以色列当初开国的时候这个民族起源的历史。所以不禁我们就要这样子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说以我们中国人对外国人来讲，我们为什么要去看一个外国人的历史？不仅是去看一个外国人的历史，我们还要去看一个外国人古老的历史。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必须突破这样一个心理的障碍，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一个外国人的心情来看别国的历史？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我们中国的文化5000年的文化不够我们去深思吗？难道我们的文化传统不够我们这个民族来使用吗？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讨一个古时候外国人的历史呢？所以当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要不断的来重复这样思考一个问题，以至于我们能够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我们简而言之，我们晓得说神对人说话是借着不同的方法，但是在以整本圣经来看，我们发现在旧约里面讲到的是以色列民族是神所拣选的民族。所以这拣选的民族并不是因为这个民族特别好，而是神就是 pick， 神就选了这个民族，以这个民族透过这个民族的文化来向全世界的人说话。所以因此当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并不是因为他的好而特别，是因为他被神验中，被神选中来向世人传递媒介这样一个性质，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族。但我们知道说神借的以色列民族的文化向人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来了解以色列的文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是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它本身的文化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而是因为神借的这个特殊的民族，这个特殊的文化来向全世界的人说话。就好比说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如果要读一篇 paper， 这个 paper 如果我们很注重的是这个 paper 里面的内容，这个文章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如果这个文章是用英文来写的话，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些智慧，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些背景，以至于我们才能够从这个文章里面得到文章内容的精髓。也许我们对英语不是很有兴趣，我们对美国人的文化也不是很有兴趣，但是如果我们有兴趣的是这一篇文章的内容与精髓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英语，我们必须要了解英文的词汇以及相当的背景，这样我们才能够读得懂这一篇文章，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文章的内容与精髓。同时当我们来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必须心里面首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要突破这样一个障碍。不然的话，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外国人的东西？但是问题是，我们可以对以色列这个民族没有兴趣，但是因为神借着这个民族的发展以及这个民族的历史来向全世人，也就是对你我说话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借着这样一个媒介，为的是要了解神对世人所说的话，以至于我们要来了解以色列人的文化。好，所以当我们今天来看尼希米记的时候，这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开始有一点的复习。这张 slide 比较小，我们祷告神，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 screen 啊，可以马上装好。这个现在还有一点 delay， 可能还要一两个星期啊。所以这个字比较小一点没有关系，你仔细听啊，仔细听啊，看不见的没有关系。所以以后这个要尽量往前做啊，这个前面就比较看比较清楚一点啊。这是讲到以斯拉记跟这个尼希米记的历史。我们晓得这一段历史是讲到以色列人被灭国以后被掳到巴比伦去啊，在掳到巴比伦将近有70年的时间， 预言应验的时候，时机满足的时候呢，神就激动这个新的王，是波斯王啊，原来是灭在巴比伦手里，但是波斯王兴起的时候，波斯国就把巴比伦灭了。就在这个时候，波斯王元年的时候开始呢，神的预言，神界的耶利米的预言就应验，让这个以色列民族可以有一个回归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前面这个年代啊，这是 BC 啊，到了538 BC 的时候呢，这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古列王元年，就是当时的波斯王朝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晓得第一批的回归就是所罗巴伯以及耶稣亚带领了第一批人回归。从哪里回归呢？从被掳的巴比伦之地回到耶路撒冷，目的是去重建那个圣城，因为那个圣城已经被毁坏，城墙呢也都有很大的破坏，所以这是第一批的回归啊。第一批的回归是在大概是在538 BC 左右。那这一批回归呢，大约带了不到50,000人，将近50,000人民众，从这个巴比伦带到这一批人回50,000人回归到达耶路撒冷做重建圣殿的工作。那我们晓得，我们记得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就看到说这个圣城要开一批人五万人浩浩荡荡回去一开始的时候是蛮有心智的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呢，一下子就把圣殿的根基就立好了。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仇敌总是当时在当地那边有很多撒玛利亚边界那些人呢，他们就开始做阻扰的工作，于是就上告这个波斯王，就让他们停工。那我们记得说停工大约14年，将近15年，一般来讲我们讲说大概停工的就15年。大地的根基，这个圣殿的根基立好以后，结果一停工，因为受到阻扰的关系，一停工了15年的时间。那在到了15年之后呢，就有了两个先知记得是哈该跟撒加利亚先知，神就借着先知呢，在这个群众当中做预言的话来劝勉他们，于是他们就开始重新来建造圣殿。那这圣殿你看，一旦一开始建造的时候呢，事实上只有4年的时间，圣殿就已经盖好了，就已经盖好。所以这基本上呢，是以斯拉记呢前面所谈到的这一段历史。接着我们到了第7章后面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以斯拉记的尼希米记的作者就以斯拉，他就出现了。以斯拉是可以说是他第二，在所罗巴伯之后呢，他又回归。他是这一次的回归呢，你可以看到说这段时间中间间隔了将近58年的时间，很久，58年啊。所以你看这个历史是先重建圣殿之后，然后58年以后呢，这个以斯拉第二批的回归，他这一次回归呢，主要是在宗教的生活啊，他不是来建圣殿，圣殿已经建好了，但是当时的祭祀呢，还有一些人民的生活律法都不太清楚。我们上次提过说，因为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人，经过58年的时间呢，你可以看想象中这已经是第二代了。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他基本上他受了巴比伦文化很大的影响，他自己本国的语言和文字可能都已经不太清楚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以斯拉回归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在那边宣读律法书，是用他们的语文告诉他，因为律法书是用他们原来以色列民族的文化文字写的，但是他们因为被掳70-80年的缘故，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语言的能力，必须要有一个精通律法书，就是精通他们本国文字的这样一个文士，叫做以斯拉，来替他们宣讲。所以这是上一次我们在讲到以斯拉记后半段，基本上讲这一段生活。好，那接着我们如果注意看，有一段呢我们就跳过去了。这一段呢你注意看了，这一段是在哪里呢？这一段是在这很长一段时间对不起，我刚刚讲错，这一段时间就是58年这段时间呢，我们在尼希米记跟这个以斯拉记里面呢就一语带过，就没有提这段历史。那这一段历史呢，在一般的圣经学家里面来考古来证明，这一段历史呢基本上就是讲到以斯列记里面所讲到那一段故事。因为你如果看发生的地点和他王的名字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这是以斯列的这段日子的事迹。那以斯列的事迹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前一阵有一部电影叫什么The Night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对吧？以斯列记，如果那个电影很好可以去看。你如果要今天的人啊要看圣经很困难，因为我们今天是多媒体啊，你不会多一点这些帮助 multimedia 的话 dramatic 的东西我们好像难看。如果 以斯帖记如果看不下去，白纸黑字觉得很枯燥的话，去看那部电影也行。当然里面加了一点东西，但基本上还是忠于原著。那这58年时间里面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这是发生在王宫里面。我们记得这回归是怎么样？回归是从这批人从巴比伦回归到耶路撒冷，对吗？那以斯帖记这一段58年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是记载在巴比伦王宫那里，就是在波斯王王宫里面。那个时候的王呢，你可以注意看的名字，我们稍微记一下，这个王叫做亚哈水鲁王啊，亚哈水鲁王。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再度提到这个王啊。所以亚哈水鲁王时代呢，就是以斯帖王后发生那件惊天动人事迹那个时代啊。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基本是这个是在讲王宫内部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宰相叫做哈曼，非常坏，是他在国家里面非常重要，因为他帮当时的亚哈水鲁王呢南征北讨，打了很多的胜仗，所以他的地位升高。但这个哈曼呢，他是一个很邪恶的人啊，他因为不喜欢的以色列人，他就去进到这个王波斯王的面前呢去进谗言。于是呢这个亚哈水鲁王呢就听信谗言呢，就说要把在巴比伦那些民众，那些以色列人要把这些犹太民族就把他们灭绝啊！你看这是一个灭国，好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然后遭遇这样一个大的劫难。所以我们看整篇历史的时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说以色列人是历经劫难的一个民族，包括他被掳之后，你注意看被掳之后，大部分的人还是留在巴比伦的啊，只有50000人。到后来这个以斯拉回去也只有在不到5000人，所以是极少部分的一部分人呢回归，响应回归的运动呢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大部分的民众，被掳的民众还是留在巴比伦的。那留在巴比伦的这些民众呢，你看在这58年中间，他们就遭遇了这样一个大的劫难，几乎要全族被灭族啊。那以斯帖王后呢，就借着他王后的位分和他在神面前倾心的祷告，所以他就到了王的面前去替他的百姓申诉。那当然这个是很 dramatic 的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手怎么样子来扶持他的百姓。到最后呢，这那天就定为普尔日，本来是要来灭绝犹太人这个日子呢，反而变成犹太人报仇的日子啊。那这一段故事呢，我们在这两段经文这两卷书卷里面我们不提，也许以后我们有机会来提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看。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在尼希米记，就是这王这个以色列这个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王叫什么名字。这个王叫做亚达薛西王啊。这个亚达薛西王呢，就是亚哈水鲁王的儿子啊，就是儿子。我们现在要看到尼希米这个亚哈，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尼希米记第一章。有前面有圣经你可以翻啊，如果不然的话你看这个 slide 呢可以给你点帮助。那这个尼希米记就是讲到在亚达薛西王年间所发生的事情。我想因为这是历史缘故呢，我们还是按照经文我们来读，虽然比较长一点，但你读的时候仔细读一下，记得我刚刚讲的那个一个历史上基本的一个 picture， 我们可以 get involved。你有圣经的话呢，就跟着我们圣经念。我们从第一章呢，一直到第二章，我们全部把它念完。好，念的稍微快一点。好，来，请。他家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回，从几个人从犹太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们与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 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文明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九正的。第二章啊，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举酒，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坟墓所在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许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诏书交给他们，和门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3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沟井去，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那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建，并对王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仆人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纪念。好，我们刚刚读的这两章里面呢，我们今天来看几个部分。那当然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看到的就是尼希米的自述。我们从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尼希米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首先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说他是一个常常以以色列民族，就是以他国家为念的这样一个人。他虽然是一个被掳的人啊，我们晓得说大部分的人都是被掳啊，被掳被灭国以后，很多人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但是在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是当时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到了改换王朝，到了波斯王朝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王你可以看到说，因为以色列皇后的缘故，对基本上在这些被掳的民众当中，他们寄居外国，是他们的生活事实上是不错的，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生活是不错的。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王对他们也不是也对他们蛮好，尤其在那58年当中，尤其是在以斯帖王后这个时代，你可以看到说，虽然这些被掳的民众他们是被掳，可以说是亡国奴，但是在这个被掳的国家里面，他们并不是一个完全亡国奴的身份，他们生活事实上他们还有相当的自由，除了他们的自己的宗教的生活以外，在那边他们学习了很多巴比伦当地的文化，有很多也可能就已经被当时这个加勒底的文化所同化了。那在这些的人民众里面，住在那边的人里面，你可以看到说，这也许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猜想说，为什么有两次的回归，每次回去的时候都只是很少部分的人啊，几十万的民众是住在被掳，被住在巴比伦，但是真正要响应呼召要回去重建家园的人，第一批50000人，第二批5000人，这基本上都是很少数的人回去啊。那我们晓得以前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发现两个领袖回去的时候都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祭司利未人没有了啊，不是利未人没有，是利未人有，但是没有祭司。为什么呢？因为被掳到外地的时候，这些当时他们的以色列人里面的这特别的民族叫利未人，他们在外国他不可能有这个祭祀的活动，所以我基本来猜，这些利未人可能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都改行去做别的事情了，都改行去做别的事情，因为他们原来是要做祭司的，但是在被掳到外地的话，他们没有这些以色列的祭司的行动，所以他就基本上他失业了。那失业怎么办呢？他也许他就去做别的生意，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两次三次的回归里面都缺乏祭司的缘故。但是我们看到这尼西米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虽然是一个被掳在外的人，而且他不仅是一个被掳在外的人，而且他是在当时的波斯王宫里面很重要的人物，很重要人物。他不仅是被掳，但是他在被掳国家里面是一个身份很高，他说我是做王九正的。这边我们稍微就提一下当时的背景，这个在当时波斯巴比伦到波斯，这都是历史，你说在历史里面就可以记载，当时那些波斯的王朝虽然是相当的兴盛，但是在王宫内部是非常的混乱啊，有很多的政变在产生。今天我们看这个尼西米记，这个王叫做亚哈水鲁王，对吗？亚哈水鲁王的前，他的父亲叫做亚达薛西王，就是以色列那个时候那个王，也就是这个王的父亲啊，就是亚达薛西王的父亲亚哈水鲁王，在皇宫里面是在寝室里面被人刺死的啊，在寝室内宫里面被刺死的。所以当时的王宫可以说是虽然国家蛮强大的，但是在王宫内部是非常混乱，有很多篡位刺杀的事件。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亚达薛西王，他的父亲是怎么死的他很清楚，所以你晓得说他在他这个王位上他很难找到一个非常亲信的人，他因为有很多他皇宫里面的人可能就要杀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尼西米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他是王座九正的。九正是什么呢？九正我们晓得，九正就是在王旁边帮他，不仅是喝酒，所有东西都经过他。你不要以为这九正只是第九杯啊，所有王吃的东西啊全部先经过他嘴里尝一尝再过去。为什么？怕有人下毒嘛，对吧？怕有人下毒，因为有人下毒的话，这个九正一 taste 九正就死。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九正在王的面前啊是非常的重要一个人物，是可以说他最心腹中的心腹，因为他如果不相信这个人，他就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人，这个人是代替他的，是与他性命相关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是尼西米啊。尼西米在这里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把以斯帖记看接着连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段历史是连续性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一卷一卷书来看的时候，我们好像把它独立起来，你很难很少去想到说尼西米时代跟尼西米这个九正跟以斯帖王后有什么关系。那你看历史你就知道，他们是在这个同一个朝代啊，上一个王跟下一个王的时间啊，上一个王朝就是这个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呢，是王后是以斯帖，那到这里的时候儿子啊亚达薛西王的时候，九正是尼西米啊，你这样你可以连起来，你就晓得说他们的任务是如何啊。那我们看这个九正尼西米啊，他事实上他在做的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斯帖王后做的事情家喻户晓，大家都知道，儿童主义学可能都已经滚瓜烂熟，都知道这王后以斯帖的事情。但你注意看尼西米这件事件，在基本上跟王后以斯帖的事件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的，是吗？他有很为什么？因为他都是跟王最亲近的人啊。以这个尼西米来讲，他是王的九正，在关系上可以说是更，他是随时跟王在一起的。
那以斯帖王后她只是一个王后而已啊。当时你看要进去的时候还要拼了死命进去，因为王没有招她的时候她不能进去，是在以斯帖记里面进记的。那尼西米的关系事实上是比当时的以斯帖王后跟王的关系要更近的一个关系，她是随时在王的左右的这样一个人啊。她说我是坐王九正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一个以随时以他国家民族为念的人，他不以他被掳的地方啊认为说那就是他的家乡，他甚至他也不认为说他现在在王宫里面就可以得到很贵族的身份而就认同他自己就是波斯人啊，就是一个异族人。他永远，他虽然是在一个外邦，他虽然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上，但是他没有忘记他是属神的子民。你注意看说当他听到说他的子民回归，那些子民在犹就在耶路撒冷那边受到凌辱，他的城墙圣殿被毁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如何，我们就可以知道尼西米这样一个九正他是怎么样子一个心态来过他这个九正的生活。他不以他的身份地位为高就为满足，而是他随时以他的民族以神的子民的事情而为念。好，那我们也看到说他是一个倾心祷告的人，他这里面讲到好多倾心祷告，他在神面前祷告，当他听到他的国家受到灾难的时候，他就做了很长有进食的祷告，在神面前为民的代求。你可以看到这整章第一篇里面他的祷告词里面，你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的心几乎是被剖开来在神的面前，就像摩西为他的百姓代求一样，跟神讲说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过去犯罪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求你记得你在我们面前所立的永约，我们若归向你，不管我们被国家，我们的国家被四分五裂被分散到各国，你都要按照你的承诺，你慈爱的应许，把我们从各地追回。这就是尼西米记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他的祷告是这样一个诚心的祷告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手就开始动工啊，神的手动工就发生一件事情啊，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尼西米他一直以他国家为念，在倾心祷告的时候，他很难免的他面露愁容啊，面露愁容。那也许我不晓得他面露愁容是什么意思，但至少这个王是随时跟他在一起，王就一眼看出他有心事啊，王就问他说：“你从来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今天这样呢？”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第五章的时候，第二章第五节的地方，尼西米就回答说。就回答说他这个面带愁容的原因，就老老实实就跟王讲说，因为我的百姓我的城我的家园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城墙被毁受欺压城门被烧，所以他心里是非常的忧虑。然后他跟问王请命说是不是可以让我能够回去啊，甚至他还向王说你可不可以给我诏书给我圣旨让我能够安行通过，然后给我有足够的木料啊，还有这些材料好让我能够回去来修复城墙，城墙被毁啊，所以他要回去修复城墙。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一节到第八节基本上就讲这样的话，那神的手在动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很多事情就非常的顺利，王就很轻易的就答应他啊，非但给他诏书就按照他尼西米所求的一切就都给他，于是他们就这样就能够回到耶路撒冷。这是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的情况啊。如果我们从后面继续刚刚念的经文来看的话，第十一节的时候，第十一节二章十一节里面就讲说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他就很快就到了耶路撒冷在那边住了三天。然后十二节里面后面就讲到说他夜间起来做一个巡视的工作，从十二节到十六节里面讲到说尼西米一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在夜间起来的时候他就去看当时这些城墙被毁坏的情况。我们记得他在波斯王宫里面他只是听到传说，因为他有弟兄跟他讲说城墙被毁什么，他只是听到而已。那这一次他亲临现场的时候，他在这样一个圣宫要开始的时候，他就去做了一个很仔细的一个调查和设备。他半夜的时候，这边圣经里面记载说他是一个人啊，一个人骑了一只牲口，不知道是驴子还是马还是什么，还是骆驼我不知道，骑了一只牲口就在那边巡视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好几个地名，以后如果我们后面几章呢我们就会讲到它的位置，但基本上它是从这个城的西南角开始啊，然后往南边这样绕，然后半圈这样绕，它就神看这个南半边一直到东边看这些城墙被毁的情况。
那里面就可以看到说城门被火焚烧啊，他说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第十三节的时候，他亲眼就看到他当初在王宫里面他弟兄向他所报告的事情，这一回他亲临现场，他看到这个家园被毁坏的情况啊。然后到第十七节后面呢，就是以后我对他们说，他就召集他自己去做了一个审查，以后他就去召集了百姓和这些官长和以色列民，就向大家传递意象，说神王怎么样的帮助他，是因为神的恩手在帮助他们，然后把意象传给百姓，于是他们就开始来做修复这个城墙的工作。这基本上我们今天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几点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记得我们城墙之前是修复圣殿啊，修复圣殿之前的时候先是立根基，立了根基以后呢受阻，然后十五年就停工啊，然后到后来真正开始来建圣殿的时候，事实上只花了四年的时间圣殿就做完了，中间十五年的停工，然后四年的时间圣殿就建好了啊。那我们到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墙是被毁，你如果看到情况是毁坏得很厉害，但到时候真正来开始动工来修复城墙的时候，你知道花了多少时间把城墙全部修好吗？五十二天，总共只花了五十二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城墙已经全部都修好。所以你想想看，整个圣殿盖起来是四年的时间，这个整个城墙被修复事实上只花了五十二天的时间。那我们来看这样这个工作这么艰巨的工作啊，如果我们今天是已经这个已经变成历史了，所以你已经知道结局了，就好像你今天在看这个看一个 football， 我们当中有很多喜欢 sport 的人啊，你看这个 football 啊，你如果已经知道结果的话，你就几比几就这么简单，他输了，他输几分就这样。但你在那个过程里面，你看那个拉锯战的时候，那多紧张啊！那一下子这边少一分，一下那边多一分，哦，那个怎么样？这边又误失了一个球，这个怎么样又被 intercept？ 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是那么复杂啊、哦。但在结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哦，就是一个比数而已。同时，我们今天来看这里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对这段历史来讲，如果你看真正工作的心。他在新建的建造的过程里面，圣殿事实上只花了四年，圣墙这么大的工程事实上只花了五十二天。那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这里面的过程是如何的。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说里面充满了危机啊，充满了很多神的恩典和人的顺服和人的悖逆，都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显露无遗。那当我们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首先我们要晓得说，可以看到说不管尼西米也好，不管以斯拉也好，或者他前面的所罗巴伯也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性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看到说他们都是很祷告倾心祷告的人，对吧？但是以他们所做的事情来看，我们今天用一个角度来看这三个人的话，我们可以想到，我可以说他们这三个人都是一个把握时机的人，是吧？他们都是非常一个把握机会把握时机的人。什么叫把握时机呢？什么叫做把握机会呢？今天当我们讲到机会的时候，很多人耳朵都会眼睛都亮起来，耳朵都竖起来，对，因为机会对人来讲都是好的嘛，不管什么机会，对，譬如说有升迁的机会，对吧？人家不告诉人家说，哎，那边有个缺，你如果去跟那个 manager 讲一讲话，你可以拿到那个位置，这不有叫有升迁的机会，就觉得很好嘛。对，我上次在机场的时候，这有一个那个这个中国人啊，这有时候在外面在机场的时候用那个他在。我听到坐在这边等飞机，那边有一个人中国人用中文很大声在讲话，我以为他在跟他朋友聊天，后来发现他因为戴着一个耳机呢，你知道今天这个 cellophone 啊，这个一个耳机都不拿在手上的，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人在那边讲话，你不要以为他神经病，他在打电话，你知道以前有电话拿在手上还看得出来，现在人家都是一个隐形的一个耳朵。我就听到有一个人在旁边很大声的讲话，一个中国人，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识相，在 International Airport 讲话讲那么大声，还一个人对一个人自己一个人讲话，就一看，哦，不对，他是在打电话，那讲什么？讲股票经，在聊那股票，哦，说那个现在股票怎么样？哦，现在这个什么很有机会，然后他说什么太阳能什么，他觉得太阳能现在什么不得了什么的，然后就跟他讲说，会跟他朋友讲，哎呀，我昨天跟你谈了一席话，就是慎读我读了好几十年的书，他讲这样的话，很大声用中文在讲。那我们今天讲说，我们今天谈到机会的时候，我们耳朵都会竖起来，眼睛都会亮起来，因为基本上机会对我们来讲是我们很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机会是使人 upgrade 的一个机会，是变得变好的。今天我如果说，哦，我今天讲机会一定好，我不会讲到，哦，我今天有一个机会会被 lay off， 没有人这样讲，
没有说有 lay off， 那不叫机会，那叫危机，对吧？那是一个那个 bad， 今天讲机会都好，我今天有机会，我今天不会说我今天有一个机会会破产的，不是这样，没有人这样说，对，所以机会都是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就让你从现在这个 level 可以提升到一个在你心中想象那个目标，你可以 upgrade。这叫做一个机会。所以基本来讲，我们今天讲到的机会呢，今天大家想到的机会都是讲到这个 upgrade， 你怎么样在你人生里面有 upgrade。 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打开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也谈机会，但他谈的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机会，他不是讲我们的在工作上，在钱财上，在婚姻上，在各种方面上的 upgrade， 他而是讲到一个我们真正的更新。我们今年主题一直在讲更新的主题，他讲到说我们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呢？这机会让我们更认识神，这个机会让神更愿意他的旨意更进一步的在我们身上成就他的美意，这个是在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们来看这三个人，如果我们看所罗巴伯、以斯拉以及尼希米，我们觉得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很倾心祷告的人，所以他是一个会把握机会的人。他把握什么机会呢？他把握神在他身上带领的一个机会，他把握神愿意用这个人在他身上成就神旨意的这样一个机会，他没有错过。他是做一个九正的，他大可以在王宫里面以他的身份地位可以活得很好的，没有人会笑他是亡国奴的，谁敢笑他，对不对？他在王的左右，没有人敢笑他是亡国奴，他是一个很身份，他可以大可以在被掳的邦国里面，在王宫里面过很舒适的生活，就像当时以斯帖王后一样。但是他们都没有选择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他看重神给他的一个机会。记得以斯帖讲的最有名的那句话吗？当以斯帖那个犹太人被威胁的时候，他的叔叔莫迪改就去告诉以斯帖说，你要去跟王讲这件事情，你今天得了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你今天做这件事情，以至于能够神透过你来拯救以色列人。那句话很有名。莫迪改跟以斯帖讲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难道你不知道你得了王后的位分，是为了现在这件事情吗？我们今天常常讲说，哎，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哎，我今天可以学会什么？我做什么？我很少说会去想说，我为什么会这样？但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来想说，事实上每一个人在神的计划里面都有一个很特定的计划和有一个特定的机会。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来到 Orlando？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学电脑？我们私情的为什么会弹钢琴啊？为什么有人会煮饭？为什么有人会招待？为什么有人会打电话？有人很会打电话，这个可以邀请朋友，很 friendly， 像我打电话人家都不理我。有些人打电话就有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就是跟人家打电话，人家就会哇邀到很多朋友。那我打电话就讲到两三句，人家就不晓得要跟我讲什么。这我们今天讲说，今天很多时候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但是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看我们是不是一个顺服在神面前的人，我们是不是知道神给我们的机会是什么。好，那我们再来看尼希米，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倾心祷告的人，所以他在神给他的这个整个带领里面，他的一生里面，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你看到他是这样一个在神面前忠心的一个人。今天我们常常在讲机会要等待，对，我们人生都是我们机会都要等待，但是我们等是怎么等法呢？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哎呀，我实在不知道我要为神做什么，我实在不知道为神做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随时会告诉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 prepare， 我们是不是一个 well prepared 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常常把我们自己预备好的一个人？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人的话，那个机会随时会来到，而来到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清楚的心，知道我们要很快的能够跟得上去。然后你看尼希米这样，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他就向王说这件事情，就王就神恩手施恩的手就帮助他，然后王就允许他。然后我们看到尼希米回到了当地以后，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在晚上的时候他就出去了做一个巡视，来看他这个工作来怎么做。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尼希米也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细心非常周密计划的人，他不仅是一个随时预备自己的人，他也是一个把握机会的人，而且当神给他呼召给他使命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慎重仔细的人。你看他三深夜的时候一个人去做审查工作，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呢？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因为你知道当时有很多的仇敌， 啊，他不希望说这件事情还没有计划好以后被仇敌知道来开始做这个搅扰的工作。所以那一方面呢，他是不希望这个仇敌知道，但另外一方面我相信说他因为当时他对这个国内情况呢也只是经过别人的报告告诉他的，他没有亲眼去看到，所以当他回到当地的时候，他觉得说他要有一个很清楚，当这些工作要开始的时候，他要有一个很深入的认识，所以他花了一个晚上时间自己去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调查啊。当夜啊，他就出了谷门，就出去，然后在那里他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的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他那个时候并没有告诉，但他心里面已经有数，说知道说神要他做什么，他知道神要说做什么。但这个时候他到了场地的时候，他就用他的智慧，用神给他的智慧来观察来调查，他是一个很仔细很周密计划的人。好，然后到了十七节，你可以看到当他把这一件事情做完以后呢，他就开始就宣告，在他百姓里面就宣告，这时候他就讲了，他说我们所遭遇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十七节，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十八节说，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啊。这个时候他就做见证，他就把过去很多事情非常有条理来讲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来看尼希米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身上有很多领袖的特质。他第一个，他我们讲的说他是一个倾心祷告的人，他一个常常预备自己的心啊，然后他是一个把握机会的人，因为他倾心祷告，所以他对神的关系他是非常一个灵敏的人，当神有什么托付的时候，他很快他就能够把握住。他把握住机会以后呢，他也不是一个很随便的人，他虽然知道他要做什么，但他在做事情之前的时候，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单独的独处，你看他孤单的一个人去，一个人晚上在那边，他有跟神一个独处的时间，一方面看他所要做的事，一方面来 reconfirm， 一方面来再度的来 confirm 神对他的呼召和他的使命。那到最后的时候，当这一切你可以看到说他这一切都安排好的时候，所有事情都 line up 的时候，他就出来跟人来宣告说，这是神我们所要做的事情，然后我的见证是这样这样这样，我们的计划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开始民众开始工作。难怪这么大的一个工作52天会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真正动起来的时候并不算什么，你看圣殿盖起来4年的时间，圣墙毁坏这么厉害，事实上52天，我们到后面来看的时候，你会晓得就是说那工程真的在开始进行是怎么样进行，那是 amazing grace， 神奇妙的恩典和人在前面，人在神的面前那种忠心，来使得这个神的手能够透着人来行很多的神迹。这是我们今天来看的这样一个历史。我们可以说真的是说我们的机会到底是什么呢？也许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世上的机会，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世界上的一切的机会，你会 upgrade， 那只是 upgrade 你的生活， upgrade 你一些世上一些虚浮的事情。如果真正来终归来讲的话，今天我们所有兴趣的那种所谓的机会都是很虚浮的机会，不是吗？有一个讲员他讲，他说你如果把你的人生当作是一个跳栏啊，跨栏，百米跨栏的那种运动员那种来形容的话呢，你的人生里面就好像你是一个田径选手，你就在那边不断的跳那个栏，对吗？你前面有很多栏，你就跳一个，跳一个你就 upgrade， 你就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但是你知道人生里面你会发现说你前面有无数多个这样的栏面对着你，你去跳吧。当你一开始你会跳第四个第五个，你跳到后来会，你到跳你就哇，你往后面看我跳了这么多的栏，但你再往前看的时候，你总有一天你会累的，总有一天你会想到说我要跳到什么时候。我每跳一个栏都会想，哦，这是我的机会，我一定要跳过它。像哦，我又有一个机会，我一定要跳过它。但结果是，结果总有一天我们会陷在我们这样虚浮的机会里面，我们就跳不过去，我们就死在那里。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不要过这样虚浮的事情，反而是现今神给我们很多神的子民，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被神使用，以至于我们能够一步一步来接近神。这是神要我们所看重的一个机会。那这样的机会是需要长时间的预备和祷告，是需要有勇气来接受挑战，是要有勇气来面对困难，来面对孤独的，同时也要有勇气来宣讲异象，来传递异象。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说我们为神工作的人啊，我们也是一个真实是替神来宣讲异象的人。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 只是我们跟神之间，事实上不是的。今天我们常常在讲服事主的时候，好像讲服事主是一个很抽象。那什么叫服事主呢？在圣经里面，耶稣来的时候讲，他说你给这小子喝一口水啊，就做一件什么事情，就坐在我身上。我觉得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什么叫服事主呢？服事主就是服事人。你说主需要我们服事吗？那神甚至要他在圣殿里面很多祭祀的工作，他也不是在服事。神需要人服事吗？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也不需要人给他什么东西。所以说服事主是什么呢？服事主事实上的服事人，因为主要借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这是我们要记得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让他说这件事情，尼西米这件事件，神给他一个托付来拯救以色列人，但他真正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他的百姓，是他这些官长，他如何来带领这些人来成就神在他们身上的美意，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他的勇气怎么来面对搅扰，这里面我们刚刚很快跳过，你注意可以注意，不管在以斯拉的时期，不管在所罗巴伯的时期，或者在尼西米的时期，你发现一件很妙的事情，当神的工作要做的时候，就有搅扰，就有困难就出来。你看王一通知说要准许尼西米做什么事情，圣经里面记载说那些仇人就恼怒，就很生气。对，等到他工作要开始的时候，你看这一节第二章的最后的经文里面，你看到那些仇敌就开始嗤笑他们，还讥笑他们。如果你继续看尼西米记，你看后面嘲笑的话还多着呢，攻击还多着呢。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顺服，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做一个把握机会的人，我们也是要做一个能够面对困难和面对搅扰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今天才第二个礼拜第三个星期，对我们来讲，你看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空位，我相信不久以后这个地方就要填满，我相信是这样。但是我想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有很多工作，搬迁的工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件事情，我自己有注意到一件事情，我发现有很多的问题。你们家里面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出现一些莫名其妙吵架的事情？那你跟我讲说你们一天到晚都在吵架，那就我就没话讲，对吧？但我就觉得说，我最近不知道怎么搞，常常会有那个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然后常常那个车子这个门把被我拉掉的事情，然后很多很多小事，但是就让你很不痛快，你知道，就觉得说会让你很烦的，就不莫名其妙就让你很烦。就觉得说，哎呀，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不应该这时候出现的，这本来是很好的事情，本来要做什么，就出现小事让你很烦，或者浪费很多时间。如果是你是一个细心的人，你要注意，如果一个在神面前服侍久的人，你要注意，你真的是要注意。我在这边愿意跟弟兄姐妹分享，你如果不服侍就算了，你如果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你一定心里要非常注意。每当你真的是在神面前立志发誓啊，被感动，被圣灵感动充满，说我要做什么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仇敌讥笑你的时候，那时候是仇敌骄傲的时候。当然有些时候是我们的错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属灵的攻击，属世的攻击都是有的，但这一切呢，都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最后一章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是要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神为什么救我们？我们也可以用小要理问答，我们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来 simplify 说是为了神的荣耀，但这一句话并不能代表太多，因为你要再仔细去想说，我为什么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很多不同的地方，但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其中的一点，说神造我们是要为我们，是要什么？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 work， 我们是他造的，神把我们造出来以后，我们是他的 work， 我们是他的 work。 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很特定的计划，福音四律，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第一条说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我们以为那是用来传福音的，但事实上对每一个基督徒，四律里面第一律，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在奥兰多啊，我们为什么今天是做这个工作的？我今天为什么不是学画画的？我今天为什么不是学？我为什么是做医生的？我今天为什么是有可以经营的？我今天为什么是做这样特殊的工作的？ 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些特殊的经验？你可以想回想过去的时候，因为我过去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以至于我们今天这样。当然你这是看表面的，但是如果你看这节经文的话，你可以知道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神在不同的时期里面给我们不断的来预备我们自己，好让我们常常在他的面前啊，能够被他使用，因为我们就是他的工作，原来我们就是他的工作。但是我们是不是知道神预备我们做什么事呢？我们是不是随时知道我们能够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 upgrade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要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在他面前顺服，我们是不是愿意有一个果断的心，当神的呼召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心，像尼西米一样，像以斯拉一样，像所罗巴伯一样，当机立断，愿意被神所用。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就当我们来到一个新的殿堂的时候，主，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但是我们不禁我们要问说，主啊，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做什么？主，一个不到七年的教会，你为什么给我们中文英文牧师？你为什么给我们这样一个美丽的殿堂？主，一个不到50个人的教会，你为什么这样丰丰富富的恩典充满着这个教会？主，当我们在你面前这样思想的时候，主，就求你在我们心中打下你自己的使命和任务。主，让我们真是愿意说，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受你差遣。主，让我们真的知道说，主，我们过去到现在所做的一切，所行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主，你是这样爱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清新的制造爱我们，造我们，为的是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在适当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你的恩手怎么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你使用，来回到我们受造那个最起初最起初的目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教会，在这个正要起步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再一次的立志，说，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知道过去到现在你在我们身上每一步的预备都不是偶然的。主，除掉我们愚钝的心，好让能够随时看见你随时赐给我们现今的机会。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